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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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啊、我们这次的课要来讲这个法华三昧忏仪。这个忏仪其实会具有它很特别的意义。其实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啊，很多人在讲说大圣没有一个特别的修行方法啊、其实没有，有啊，这个就是其实大圣的修行方法，连声闻都是大圣的修行方法啊。严格来讲就是这样。但我们且不谈，我们现在就是大圣特有的菩萨精神转为修行的那个要领，在这里就形成一套方法出来。这个方法其实，从经典里面去把它形成出来，这个思想都是经典里面的思想啊。那所以说，第一个啊。谈法华三昧忏仪，它可以这个显这个我们大圣不共大圣的这个大圣不共的特修持方法，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要谈这个啊，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动机啊，是希望能把这个要领啊，这个方法成为大家具体可修的。那有关于法华三昧忏仪，那个我们法藏法师他有著了一本，他著得很详细啊，所以各种名相的解释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啊，这个法藏法师所做的那一本啊，写得很详细啊，也很值得参考。哦，但我们在这里谈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述啊，我们希望在过去大德啊他们这些的努力之下，希望大家在这个要领上啊，能看能不能掌握到，就是能不能怎么可以去实践到，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讲的是法华三昧。很早以前我就一直想要，当然我现在很多人啊听我的课的时候都帮我记下来，说我开的哪个支票还没兑现啊，不过这个以后也许都会兑现啊，一时一时的因缘啊，我很早就想成立一个这样像华华三昧忏堂。这个在日本啊，日本他们比瑞山其实就是等于是日本的佛教的母胎，它主要的来源在比瑞山。比瑞山我曾经去过哈，那时候他们还有那个法华忏堂跟方等忏堂，他们有两间，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它外围窗户都是关着，不让人家进去参观，因为里面有人在修，原来他们有的人还在修。那这个整个修法怎么修，不得而知，不知道哈。但他们有在修，我们也一直想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忏堂，一个忏法啊。那这个忏法当然第一个，这是等于是我们的所谓的解跟行的并作，把很多的方我们所知道的，那至少在我们修行上有一个主修的方法啊，主修的法门，而这个主修的法门必须要是，我们能用得上来的。那在我们这里面，其实我刚才讲说，像我们 当然这个注解啊是比较少有人特别去详细注啊。嘉义说明的是那个这个法华三昧行是运想不注意，这个唐湛然大师啊，唐湛然大师也有这个不注意啊，他也加以很简短的，必要的话我会再把它印出来给大家。我们后续如果有一些补充的，我会另外再补充给你。我们现在就把它单纯成这样啊，一个法华三昧禅义。那另外还有北宋的那个释明之理大师，还有一个叫做修禅要旨。那修禅要旨就是这个都是一个核心的，类似我们讲的心法了啊，这个精神在哪里？这个是心法，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哈。那当然现在注解就直接注解，就是我们那个现在这个法藏法师啊，他很用心把它注解出来。那看注解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啊，一些重要的一些精神。但其实最难的是那个什么，那个观法。那观法有时候用语言呢，其实也不是很好叙述，就是了。那当初我就讲说，我其实很想有一个禅堂，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把它完成。假如有机会的话，当做一个固定的显法，或是个人修持的，或是在这个传记里面那个国清白露啊，当初那个国清寺啊，国清寺他们就有个别修，就是团体的念佛打坐之外，还有别场忏，别场忏就是修这个啊，修方等啊，方等三昧，修法华三昧啊，修方等三昧，修法华三昧，别场的离开，另外有单独的地方让专修的人去修，因为像我们这个忏仪至少要有21天，21天如果加上前面7天的准备，要28天，啊，所以要有机会修，也真是要有点福报嘞，啊，但能不能促成？可以啊，我们现在只是我们的重点弄错了，如果要促成这个难不难？并不难。那在外围的那个物质条件，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讲说，假如有心者要做，并不是说真的做不来，但问题是要你。所以当我要形成这个时候，其实我过去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想法原初是在我想要成想，但未来我还是会努力去把它完成，就是菩萨禅法的修法。那这个就是菩萨禅法的一种。我刚才讲过，不是很多人讲说啊，北传大圣都只是金忏诵经怎么样，菩萨禅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般若空，般若空怎么修？像这种法华三昧法华的圆融实相观怎么修？那因为这个难，这个很多人因为他不是很了解。你看他过去的大德，他是把它转成仪轨，本来就是可修，是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不用心。这个观法如何转出来？从来不认为说不能修，是我们现在有障碍，自己没办法下得了手，所以觉得说有点困难。那问题是说，问题就是我经常在上课里面就是说，我们道理好像纯粹讲空啊有，我们好像能懂，但转到现实境界的时候，就发觉用不上来，使不上来。这里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你对这个观念应该是不是很熟的。你大概还是有一个对立，尤其是比较明显的，大概就是，不然就是常见，不然就是断见。啊，那常见的话，大概就会，其实常见跟断见其实是互相依靠啊。我们现在这里没办法再去谈，就是我们如果断见，我常讲的断见就是先有后无，这中论里面谈的先有后无。有个东西以后来了，我们如何把它灭掉？灭掉以后落入一个无啊，空掉，这叫做断见。那你看，一般要断见之前，是不是要先只有个东西可坏？那个东西在，那由我去断它，断了以后我才叫无，这叫断见。可是之前的有，是不是就是先有后无嘛？那有也就是 你看有就是那个无的基础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无常常。如果你不了解无常，其实不了解无常的话，你的无常，我们认为修学佛法是无常，可是你的无常其实是由常来建立的。有常以后要否定这个常，就跑出一个无常。如果是因为有常而产生无常，这个无常是什么？这个无常还是不是真正法性上的无常，而是给生灭的执着的。所以当你用不了解，从你空意去了解无常，而是用于相对的去了解无常。当你用无常破人家常，人家就用常破你无常。因为你的无常本身是什么？还是靠条件来的啊？那这个无常可能也，这个无常就是你另外一个执着。我们现在先大约谈一下，因为后头还会再提，就是说有些观念我用不上去。那所以说我过去一直很想说形成一个叫，我想把菩萨禅法，这是我的发心啊，但我能力是不是能做得到不晓得啊。就是希望把这个方法透过，就像我们常在谈的，就是我们现在教学是希望大家透过理解变成一个能落实的，能落实来实践的，包括观念是能用的，包括我们的知见是能抉择的，不是个知识的，不是个概念的。你懂了以后，你在面对境，面对很多东西，你是可以拿来抉择的，是要是这个东西的。那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也是如此，就是我们今天谈一个菩萨禅法，从一开始观念的建立到最后怎么落实下来成为一个可以具体修行的禅法，因为我们要在这方面关怀。我说你看我们现在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很多的修持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道理啊，我们现在一般如果南传，南传他有的禅修他很单纯，其实他很单纯，他没有菩萨圣的那么广泛，他很单纯。但我们现在却很富，我们很丰富，丰富变成只是一个知识，没办法拿来用。啊，这样的一个丰富，就像我们现在普遍来讲，以我们现在一般道场，或是我们个人在修持，当然现在有藏传的啦，有南传进来，每个人的修持样子已经也个人参考不大一样了。但如果我们不要以最近来看，我们就过去，大部分在修学当中，我们所知道的跟我们现实修行的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我就说我们不能解行合一的，我们解跟行，我们平常功课当中说我们没有特别的关心在里面，更讲一个具体一点，就我们没有内心在关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我们的修行是很空洞的，是不是？所以人家在批评说我们像汉传佛教里面，这种北传汉传佛教里面缺少一个具体修的，其实是他们误解了。但的确我们发觉我们比较重视外面的福德修啊，外面那个形象，那内观的部分呢，其实是很空洞的，道理谈得很深，八宗啊，各种宗都有，但怎么修，你不觉得里面很空？是，我们念佛，那说实在，真的几个人懂得念佛？念佛的核心的整个价值跟整个意义啊，甚至我们如果要用我们之前常提，就你懂得的念佛法门，怎么跟四圣谛配合？你要能配得上来啊，它就是佛法啊，你必须要能配得上来，它是三法印啊，啊，不然它怎么是佛法？你是不是很清楚念佛的要领跟它的原理，乃至到最后很清楚它的往生为什么叫做往生啊？净不应啊，按照往生啊，净土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很笃定了？还是你只是嘴巴阿弥陀阿弥陀，会不会感应？会，自己会感应。但是不是如你所想的成就，那就未必。为什么？有些因缘不具足，就是不具足哦。你某公外学佛用的也不必啊，啊，他不一定哦。因为那个内心的烦恼，我们简单讲，你三界的烦恼心没有改变，你只会往生净土。 至少临终那个念是一心称念，是因为否则的原理会矛盾的、啊。我跟你讲，假如说，假如我们什么都不用尽责，只有一句啊，你也不问品质，就会有弥陀的愿力把你接引过去。难道弥陀的愿力只差我们开不开口？要开口他就答应接，若不开口他就不接。嗯，阿弥陀佛的悲心好像还是要，我不渡你，至少你要开口，你开口就渡你。他说还有条件的呢，不是，是你的问题。我在讲说阿弥陀佛的悲愿，菩萨的悲愿都没有条件，是你的问题。那我们回头啊，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这就是这个。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在具体当中，我们如何在现实当中，我们如何把我们所懂的方道理转成一个具体可修的，那就是我们试着在这个课当中啊，把天台它，但《法华经》不是供天台啊，但把《法华经》的思想谈得很纯熟的，天台是一个值得非常值得参考的。那这个经典当然是智者大师啊、等于是天台二祖三祖了，应该是三祖，慧文慧思大师，再过来是智者大师。那当然主要的弘扬者是正心者，当然因为当初也没有所谓天台，是后来在学人家叫天台大师啊，过去他也不知道叫天台，但是在天台教学而已啊，所以后来称为天台大师。那他在这个法华的理体会啊相当深入，你看尤其慧思大师跟智者大师，他们是法华会上的人，他们曾经参与正法，所以他们对法华经的体会很深刻的啊。那这样的一个圆融思想怎么样转成一个具体实践，我们就以这个当作一个除了法华三昧的修持之外，也可以当作一种典范来看其他的般若思想啊，其他的观念在现实当中如何转修。所以这个法华三昧它不是光只是这个法，它这个模式啊，其实提供了大圣常观的一个重要的典范，重要的典范啊，这个我们后头会陆陆续续谈。就是从这个经验里面，你试着把我们所懂的道理，这个缘起实相的这个道理啊，缘起性空的道理，在现实当中怎么作意思维，这里面的很多环节其实都扣住了，都有了啊。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借这个因缘去了解大圣常观的要领，再过来也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修行的法门啊，也可修行。那当然，这个把这个要领啊给传承下来，那我们尽可能在这个课当中，把这个观念弄出来啊。如果大家啊在听闻过程当中有一些要领比较不清楚的，好，你们可以写个条子给我。那我们重点不是把一个课讲完，我们重点是看能不能把方法传承出去。把要领，尤其是常观重要的观法，这个重要观法不容易理解啊，其实它是主体精神。它是主体精神，其他的仪轨好做，因为这仪轨我就讲过我换白眼不行了。啊，要叫我讲仪轨啊，不如你们教我了。因为我自己换白，我就说我下半年才要开始学。因为我还一直没有机会，懂一些啦，不是很熟啦。但仪轨不是问题，重点是那个理观的部分。好，这里理观的部分呢，我就引一句话，这个就是摩诃止观里面的。摩诃止观里面，因为这个在法华三昧忏引是智者大师的四种三昧里面的一种三昧，他常行常坐半行半坐非行非坐里面的半行半坐，因为他有坐也有绕，有行也有坐，就是他有半行半坐。那一行三昧那个就一直坐，那是常坐的。那还有常行的波罗三昧， 再用灰行灰做三昧，是随自意三昧，随自己的意就决意三昧，一起意就观。其实它有没有完全隔离？没有，它其实本身是可以融合的，而融合的。好，那现在它是这个三昧，那这个三昧里面智者大师怎么谈？他说四种三昧方法各异，理观则同。方法不同，理观则同。注意，四种三昧随个人的因缘选择方法，把你所懂的道理在一个仪轨当中给它实践出来。所以方法各异，理观则同，这个是一个重要观念啊。这也就是说，整个理观统的话，你可以理观统，灵魂掌到理观，你可以通达到其他的修法。这就是说，你如果有般若智慧，是不是其他法门也相对容易入一样的原理啊？他接着又说，若但解方法所发诸道四相不能通达。若只有解方法，所发诸道，就是说，如果但解方法所发是诸道，就是方法是不是有诸道？有诸道，好，所以仪轨要不要？要，它有诸道，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仪轨，我们的心没办法被抓住。好，然后我们不是讲吗？你们在家里听 MP3 跟来这里上课不一样，因为这里还多了眼根、眼视，好，那在这里。至少有人瞪着你，你不能把我关掉，你只能打盹，但你不能关掉我，说我去喝个咖啡，我就只好等你喝完再去讲。家里可以，这里不行。很多东西，众多因缘会逼着你把它完成，众多很多因缘都会在这里成就啊。所以有些外缘的助道应机。所以助道方法，这个外在的那种助道方法，就随个人因缘，所以在这里会开展不同的修行要领。在这里，《华华三昧忏仪》有没有提到？也提到。《华华三昧忏仪》是这样讲，但它里面有没有开通不同的程度的时候，不同的运作方式也有。所以过去的大德其实是相当灵通，他们本身是一个相当有经验，所以在谈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们也有应不同的因缘而做不同的解释安排的。所以但解方法所发诸道四相不能通达，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像现在我们要做杂王课，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以前都这么做有没有冲突？你也不知道，你只是死板板的把方法拿出来，那四相不能通达，你不能真正巧用这些仪轨，这些仪轨反而有时候成为障道。为什么？每个仪轨都有一个相因的相因带的关系啊，一个初学者跟久修者，那修不同的阶段的因缘的时候，要有他的助道因缘、助道对象。那我现在要起什么心，我观什么境，比如说我如果要起慈悲，我应该观什么？我应该观那个让我能生悲悯心的东西。你不能说我在起我要修慈悲心的时候，我要观一个让我可恨的，那你怎么修，那个境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其实方法是灵通的，那问题你不了解原理的时候，你的方法的安排就会产生冲突。好，我们接着看。他说若解理观事无不同，原则掌握事无不同，你就知道这个要领，为什么这时候要这样修。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仪轨就照着做，但理由在哪里通达人不多，或者是适当的调整的通达人不多。好，又不得理观意啊，四相助道亦不成。好，这个连助道都不容易成啊，得理观意啊，得理观意啊，四相三昧任运之成啊。如果都得理观，所以现在问题好，我们现在来，这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如何试着把这个华华三昧里面的一些观法要领精神看透进去。当然，这个就牵扯到。你必须要对 法华了解，至少你要懂得般若，或者他的等于是你会花拳绣腿打了老半天打不死人，为什么？就是花拳绣，你那个负责表演用的，你不能当功夫了啊，哎，唬唬人可以的，你没有内功不行的啊，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观法有了以后，法华三昧是不是要照这个仪轨？没有一点，没有一点。当你理观成的时候，就会看你的因缘该做调整。所以我们这个课最主要是借着一个仪轨，借着这个仪轨，把我们大圣的修行做的一个典范的示范，好，那同时把这个道理，把这个忏仪的修行要领也刚刚呈现出来。那这个道理，这个因为所有的忏仪，我们因为主要这个忏仪在智者大师之前也有一些忏仪，但现在很多的忏仪，其实大部分很多重要的忏仪是天台学人弄出来的，包括我们大悲忏，很多忏仪都从这个模型演变出来。所以如果你掌握到这个原理，其他的忏法你也会可以比较熟，你可以掌握到这个核心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谈的主要的定位啊，我们希望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那这个第一个再过来，我们要修这个，还有一个意义啊，它叫忏仪，它当然是可以修忏，但我们经常看到法华三昧忏仪，好像我又没有过失。我修忏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的罪过怎么样？你没有过失，你当然有，我怎么会没有？但我所谓的过失，却不一定要说你现在刚刚做的什么过失啊。那这个忏仪的精神在哪里？好，这个忏的意义，当然对有过失的，待会这个文里面会有讲，有过失的当然是忏。但像我们看好像自己没什么过失的人，要不要忏？你当然有罪性啊。我们这样忏，除了四项的罪啊，我们曾经造了哪些，可是还有更根源的烦恼性，更根源的烦恼性，这个在普贤观经里面有提到，因为这个主要是也跟普贤观经也有关，因为它是以法华经跟普贤观经参考，智者大师把它从这里出来的。他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慈像，重罪如霜露，慧智能消除，是故应自心忏悔六情根。一切业障海，你有没有业障？有啊，要不要忏？要啊。而且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啊。第一个，我们现前有没有烧宝？我们有没有业障？有。那不要讲说你现在有哪些造了哪些，这个每个人只要在这个受报身里面，他的业障是不是有？有。那这个业障还都是从哪？从你的妄想生。所以我们这里看，他看的这个罪是看到很根源，看得很根源的罪啊，看得很根源的罪的时候，他所提出的除罪方法是什么？就很根源。所以我们有的人看的罪比较浅啊，像比如说声闻忏啊，有人就是发怒一下，但现在不是光止在这里，他是忏什么？妄想。他是因为一切业障啊，其实从妄想，所以他现在要端坐念实相，所以本质上如果对实相不相应，你会不会造罪？都会。哦，我们不是讲说你坐在这里都不干任何事情，都会生死罪一直重复无尽啊？为什么？你只要执着五蕴，都是增长生死根。只要你执着五蕴，都在增长你的生死轮回。啊，所以你可以坐在这里一点事情都没干， 但你只要做一点事情，就是说我的确有我坐在这里，那就够本了。你就跳不出来了。为啥？那一个以五蕴的假合合我为我，以这个假合合为我在滋润五蕴，五蕴在滋润这个我，这个就是生死轮回。所以这个有的人讲什么是个忏也，但现在很多人在修忏哈，仪轨在修忏，但能不能忏到什么程度，其实并不是每个人能如法的把这个忏修得很彻底的，因为你看不到你的妄想，你不容易忏到六情根，你不容易看根源性，所以你能忏到表层的东西，你没办法忏到根源的地方。那现在就是把你看，它既是忏，这个忏里面跟三昧是不是合在一块？为什么？因为修三昧就法华三昧是什么？去除妄想的。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像忏罪，好像一定要对有罪的，不是我，因为我谈的是最根源的背离实相的罪，所以我现在是端坐念实相啊，端坐念实相不就三昧？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方法，第一个从现象的除罪，第一个作用，再过来它就是三昧法，它就般若实相。所以一个法一点一个，是不是有这样？有。第一个在忏悔当中有一点 很有意思，就是你开始当我们在讲忏悔，当你开始在面对你的烦恼的时候，就开始升起抉择，这个很有意思啊。从一开始你要入忏，这本身就有很大意义，因为一个人要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他不会去求忏。但要忏的时候，一个开始他要学着去认识对跟错，是不是？所以忏悔是增长戒清净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对不对？我们戒不是防非止恶吗？是不是有是非善恶的抉择？有，忏悔就是。所以忏悔本身，一个戒只是一个正面积极的词，那忏是从另外一面来面对自己所造的过失，那这个都是有一不同的面向在针对这个防非止恶，它产生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算没办法直下的把道理了解得很深刻，但你开始随顺的观察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纷纷能入这个道理，就开始作用。注意啊，我们试着看在这一门课的教学当中，试着让大家尽可能更相应这个法义，得到它的功德。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容易？不容易。我知道，因为如果讲实话，你现在看到现在能很手巧的应对的还不多，其实还不多。但是不是就因此就是觉得说，哎，那我们这样记也不是完全能懂，那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即便我也没有完全懂啊，因为我要是完全懂，我现在正果放光了，我们现在请人家后面当个法轮，我想就不用装了吧，那省那些钱，我自己就上课的时候就是开个开关，我自己放光那下来的时候面那个金丝骇俗，我就把它关灯关掉，哎，我还没有，但有没有作用？佛法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两头看法，只要你试着随顺它，我们叫随顺它。随顺它，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些烦恼？我们带的是不是世俗的想法？有。可是你的世俗想法越浓厚，不懂得断它，它对你的牵绊跟轮回的那种牵引力是不是强？那现在呢？只要你多了一分体会。我常举的就本来有十条绳子绑着我，我现在有一些地方我慢慢知道说，我虽然根本执着还在，但有些东西是哎呀领先嗨嗨，哎，这句话有没有功德？有功德。的领先嗨嗨是台湾话，哎呀人家就不过如此而而啊，这里面其实有带着几分无常苦的味道。那其实这个味道虽然还是有一种哀怨的，有一种对立的， 但却在这中间有稍许的开始向着法在走，有没有价值？有。你要讲说领先加触笔、啊、这下你看看他们往生，他就很难往生的、啊、是不是？往往是领先害害的那种，那的人生差不多就是如此而啊，没什么，就是人生就是这样而已。这种人他好呢，比较可能因为他放得下。你只要给他一个目标，他你看他的系缚力啊，系缚力啊，是不是远胜过对世间充满希望的人家？所以我讲说，般若不一定要一定谈到缘起性空。平常对人世间偶尔的那个谈呢、啊，说哎呀，你看人世间如此啊，终究会啊，终究会衰颓，世间终究无常，有生必灭。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其实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谈般若了？这就是谈般若。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道理不就算不完全的掌握，开始几分几分的相应的时候，其实当你去除一分的污垢，就显一分光明。佛法的原理是这样啊。如果你更清楚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就既修三昧且除罪。好，所以我们这里要谈什么道理？真正的忏悔是什么呀？对很明显意念自己的过失的人，应该升起极强惭愧之心，还有痛哭流涕。那你说那对某些人他的我们很痛哭流涕，我常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们早期我们那道场有一位有一个刚出家没多久，因为他向来乐观胖胖的，会很胖啊，他每次我们固定时间都要到大殿去修禅摩啊，人家颤，有的人就很容易颤的哭啊，他就颤老半天都不会哭，哎，到最后颤了好久，哦，好几次以后终于哭了。他的哭的理由是因为什么我不会哭？所以后来他就哭了。他的理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人这老强呀，就是一个很向来很乐观，那一边日子过得非常顺利的人，很有悲心的人啊，但他就是。福报也大，所以讲参不来啊，所以说会得哭才有感应。其实哭可以代表你诚恳啊，但哭一定是要咬牙切齿或是怎么样才叫诚恳吗？若以华三昧对应不同的烦恼，就是你曾经用极贪爱之心去执去造，你必须极重惭愧之心去发怒去忏悔。可是到最后慢慢的心会改变到什么？其实应该怎么样？是用如实相应实相之心在忏的。所以这个忏变成，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他随时他在防他的过失在哪里，不但对于过去的过失知道，而且知道现前刹那之间如何守护正念才是真正忏。这时候不是光只是一份激情，那我要对初学来讲，没那一份真诚心你忏不了，对久修者也倒不一定要动那个感情叫忏悔。我其实要讲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真正忠实于这个法的真实义的，凡有所背离为之造罪，相应实相者为之清净，这时候他是用这个在修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虽没有明显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四相的忏的动作威仪，没有这些，但他不断在除罪，因为他用很真实平稳的心在看待他众生的根源错误，听懂？以真实，就是我不一定哦，就是说有些人我们举例啊，有些人哎呀对不起啦，我的公家呢啊，各位说哼，想讲是讲你讲你欢喜而已，我差不多要坐对，表面上跟你忏忏忏，但内心根本没条路。好，或是说你忏，你只是说你看到的是一个表面的过失，那你针对这个过失你很惭愧，但你没有看到你根源的烦恼。 你没有看到你的根源烦恼，所以你只唱你部分你看到的过失，但你没有对你那个根源更深细的烦恼你生惭愧，有没有？有。有的人他因为贪心偷盗，因为偷盗他让人受损，当人家受损以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忏那个让人受损的那个事。可是他有没有忏他的贪？没有。所以这样只要贪偷到一个本身没有受损的人，他就觉得说他的惭愧心会不会生？那就不会生了。因为他只看到那个，他看到别人因为受损而得大苦恼，这时候他就拍谁让他受那么苦恼。那有些人到最后就是说他只看到那个受人苦恼，那个他会忏，可是他本身的烦恼有没有忏？没有。那这时候他也会不会清净？不会。所以他根源的东西，当他有因缘在碰到这个烦恼境的时候，会不会再造？会。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忏会从最根源的地方下，因此我们会看到整个修行的核心到底在哪里。有的人随时都在防微止恶，而防的是什么？最根源的，如何在一切境当中不起心动念，这个是最清净的，恒正念现前，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先谈到这个啊，它本身是一个定跟忏，把它合在一块，而这个忏既可以通四忏理忏，而且可以从到根源处去除忏，去除罪。所以这个忏，我这样谈是让大家了解说，这个忏仪为什么叫做法华三昧啊？为什么一定要定在这个忏仪？因为会通出还罪在哪里？罪在一接受妄想生，就从这里来。所以每个人是不是有这种罪，而我们除的方法也是从这个点上来。那这时候我们会后来的核心整个法体会从去除妄想端坐念实相为这个等于是它的真正核心。好，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它的本质，它的理观，那对应众生不同烦恼的时候，就开始有四相仪轨的安排。好，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你要跟人家忏悔，先真的有惭愧意，然后再加上你为了要达到消除对方的怨恨不满，你不能说我真的很惭愧很道歉但我不表示，你本质是已经有惭愧有道歉意，但你没有表达出来，对方也不容易原谅你。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本质的理观四相为宜才能配合。那借着四相配合，也就是说我很道歉啊，那你为什么不能哦？比如说我觉得我很惭愧，我觉得我做错了，那你去跟他忏悔啊。不好意思，那这样我如果忏悔完了以后，我是不是会被人家看笑话？可见你没有真惭愧。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实相的道理抓住，如何琢磨你那个实相。我们不是讲说这个第一义有没有离开世俗地？没有。所以因此会有仪轨来辅证你的什么？你这个实相义。这时候在适当的威仪对应的这个仪轨当中，就开始模拟这个，让第一个让你的观念纯正，让你大家得到对应对治，就是在这里。好，我觉得我懂但做不来，好，你用做去模拟。就像我们也在这里会谈那个菩提之量论，不是也谈吗？那时候我们不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就是大智度论，谈了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里面去学佛的，从四相仪轨里面的种种请佛，就是这里面就隐藏了什么？我们这里面仪轨有普贤十大愿的融合。好，就像那个七支啊，藏传里面讲的七支修行，这个这里面都这七支都有带着。所以这里一个仪轨里面修很多行呢，这是透过众多修行合成的一个修行法门， 这个马王三昧禅也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在谈这个方法还有一个特别，我们刚才谈过，就是十相意要能理解不容易，但就算十相意不容易理解，你也可以怎么样，从一称颂当中一分一分入。所以这个法门能什么，摄下根者跟上根者都可以，因为这个法门本身核心是实相，不容易懂，但就算你不懂也无妨于你在这个修持当中也开始纷纷的，所以他这个法门能开两，可以让不同根性人得利。我们假如我们道理不懂，我们就这样忏，就我们当现在不是很多人把这个法会啊，现在就是忏啊忏啊，是不是啊、哦？慈悲三昧谁忏？那什么忏什么忏？其实真正懂道理的、懂得运作忏法的人，应该是不多。但即便不多，切不要因此认为他没价值，他有价值。最怕的是，我们后来把它拿到去做法会啦，就是当做一种钱财的来源，那这就太离谱了。那这个就其实就贩卖佛法了啊。那可是本身个人各担因果啦。但一般人就算在表面上只是依着闻啊，起着感性的忏悔，有没有罪？有没有功德？有。所以这样的法，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顺利一不同人的学习，可以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啊，我们要谈的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要谈这个法华三昧忏义的那个意义啊，先价值给把它先确定下来。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主轴大方向清楚以后，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来啊，这样就比较适合了啊，比较能掌握它的要领。我们在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华经的定位啊。法华经，法华经是经王，在汉传佛教里面，不管往往华严中没有一个人去否定这个，在智者大师天台宗之前呢、其实各种判教判断经的位置的时候，法华经一直都是被拿在最头，因为经文本身就是这样谈的，经典本身就是这样谈的，因为他谈的这种实相的道理啊，这个实相道理啊，像比如说法华经有说，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大家经常会应用这一点。其实法华经有没有离开缘起？没有。但这个缘起谈到最彻底的是谁啊？是法华经，就实相圆融实相的道理。这个在阿含经有没有提到？也有，但声闻人不容易理解它。在杂含经里面就提到，我在讲那个阿含经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道理。你看很像哦，我们法华经讲说佛种啊，如何成果的种子从哪里？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所以后来佛有说三，佛虽有说三圣，到最后会归成一圣。也就是，佛即便说声闻法，它本身有没有离开最核心的佛的智慧所看的实相义？没有，它是以最究竟的理解里面为众生说。就我常讲的，就是一个大学教授跟小学生说小学法，跟中学生说中学法，跟大学生说大学法，有没有离开每个说法里面虽然教学内容不一样，本质智慧都是他的智慧，一生都是一生，善巧开出三生，其实本质是一生，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时候在法华玄义里面就有讲一句话，世间相常住，岂不及彼生死而法生也。注意哦，是法住法位，法在哪里？法就在一切法住， 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随其因缘，有门离开法身。一切法本质即灭，这个法身的本，任何法的当体即灭意，就在一切法处。依即灭意而应缘生出种种法，种种法虽有刹那生灭，其实就算你到地狱，有没有离开它的即灭性？没有。就像你是杯子、椅子、桌子，有没有离开它的即灭性？没有，常住。所以《法华学义智者大师解释》世间相常住的意思，岂不急？岂不就是说什么彼生死啊？那个生死而法身吗？法身也，法身在哪里？在生死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哦。现在一谈到这里，就会产生生死跟涅槃的怎么样？不是对立哦。涅槃在哪里？在生死哦。好，解脱在哪里？就在眼耳鼻舌身意哦。我们用眼耳鼻舌身意去造意，我们可以依眼耳鼻舌身意观眼耳鼻舌身意的实相而入般若。不是心经讲吗？无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实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你如果看待无眼耳鼻舌身意，当然是就眼耳鼻舌身意去看无眼耳鼻舌身意啊。离开鼻舌，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离开它，你怎么去看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就生死处，好，就生死处，变成是在于觉。你看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普贤观经里面，端坐念实相。那其实不仅是端坐，一切实处念实相，在哪里实相？是实际相、真如相在哪里？就在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在你的起心动念当中，本来是随顺烦恼的，现在是依于佛法，在一切动作当中念念启发你相应实相。这就是所有教学到最后的核心一生。在《杂案经》里面谈啊，他怎么讲？为缘生故，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因为缘生的关系，有老病死忧悲恼苦，此等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你说跟《华华经》不是一样吗？可是声闻人没那个智慧，菩萨才能解这个法。所以我也强调说，阿含经里有很多的智慧，不是声闻人能解的，必须要是菩萨甚深空的人才能了解的。好，那从这个道理啊，《法华经》其实它是就像我们啊，既因且果，就是莲花的意思嘛，是不是？既因且果，不是离因有另外果，既因即果，是不是？莲蓬这是籽，籽又是果，它就连在这里面。好，所以说这里面产生了一个直接的肯定啊，这个肯定的意思，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在于生死苦恼里面，或是解涅槃当中取两端的对立，这个两端的对立其实不了解实相。所以在法华的道理会产生什么？诸佛久缘结已成佛。怎么久缘结成佛？这个我们不是刚讲完《缘结经》里面众生本来成佛，其实到最后你发现凡是了义经到最后会回在这个同一块。本来成佛就是众生，你看世尊久远劫已成佛，为什么就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呢？所以当我不断要舍离东西的时候，其实该舍离的是什么？不是那个我们要一直忏悔业障啊，我要忏悔业障，然后往昔所造诸恶业，自业无始贪嗔痴，忏了老半天，有没有业障？有啊，又从妄想生。你看嘛，你继续忏啊，你只是业忏忏到身清净天而已啦，你那忏不出三界啦，不是吗？ 因为你还在夜来夜去的，你还不知道当我现前忏的时候我就应该不造业，是不是？这个才是最道最核心的道理。所以有的人很积极的忏，那有的人是很正确的忏，有的人很勇猛很辛苦的修，有的人是轻轻松松相应法修。你不用那么辛苦啊，他就我们药不用吃很几顿呢、啊，我们就要吃对就好了，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个《法华经》所代表的意义啊，它是核心的实相，而这个实相就要在这个《法华三昧》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在后头里面我们会谈到那个最后啊，端坐念实相的部分，其实是等于是在法体的、啊。好，我们这个在第几页、啊？在后头在我们在十九页的时候啊，这个其实精神会在这里。整个核心上啊，在最难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直接扣紧的法华实相的原理在谈的。所以当初我要讲说，我很想讲说，假如我们要我想建立一个法华堂、三昧堂，但不是一下就修，而是开始如何适当的抉择，选择一些经教，形成一个法华实相观念的养成过程。养成过程以后，仪轨就好做了。这个观念一开始你可以用的时候，这个修法华的实际功德就容易更具体的呈现出来。那因为它很不容易懂，我们现在也大约就先谈，那后头有些观念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碰到的时候我们再提出来啊，把一些资料啊，或是必要的话如果有一些资料我再给大家，让大家更清楚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啊。那你最主要是这个观念最难，那我们大概整个重心也会是叙述在如何在现实境当中对应修行，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主要诉求的地方哈。那这个法华经里面的实相原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把它导到这里面来啊，这个会是比较辛苦的一段。那仪轨的叙述不难，你们自己看大概懂。哎，好，那再过来我们来看哈，就再讲一下。因为这是天台宗智的大师，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天台的道理。好，刚才我也提到它是四种三昧，但是整个天台的观念它是要落实到四种三昧，因为它最大的观念是法界护具一念三千。这个法界护具一念三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什么，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的这个圆融实相的道理。它的核心，它天台在谈这些道理，其实就是依法华经的实相原理在讲的。那这个教理的一念三千，就在一念里面集聚三千世间，也就是说我们的世间诸法种性有没有离开在你一念之间？没有。换句话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你必须要能接受。那你说一切怎么会是一？一即一切，我们看了、这个一切法，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就现前还我们有所认知的一切，包括内外一切法，这些法是不是在依处？为什么？依在何处？怎么去平等它？如果法法自有它的自性，法能不能依？不能依。但法体性虽依，能不能随缘现出？可以。所以依即一切，一切即依，而且是在一念三界法界附近，就是为什么我这个人道能成就一切法。我最近在谈一个问题啊，我们谈那个净土的时候啊，谈到生而无生，无生而生， 那这里面 有什么意思？我们当我们另外追逐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当我现在不是在念佛的时候，让你从有一个娑婆跟净土的分嘛啊，那我们就开始修，这就是修净土的原理啊。当我们专注在选择净土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因就会带进去，是吗？要净土的果，一定要涉及到净土因。如果你是一个虔诚求生净土的，如果要厌离娑婆的话，除了厌离娑婆的苦果，一定要先断娑婆的苦因，这就是净土的教学原理。如果你不修净土因，不断娑婆的苦因，你不能往生。好，开始，我们就虔诚在念佛的时候夜念，念的时候开始，我只一念求生，其他都没有。而这个一念求生，随着道理越来越清楚，我对世间的爱着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就会达到生而无生。为什么？因为我才知道，当这个不容易懂，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讲《法华三昧》，我们必须要讲这个道理。那有的人，因为现在有人忌讳谈，忌讳谈变成每次讲道理都是不完整，因为实际上道理是这样，我们带着众多杂染身，其实反而会障碍你往生。那我们现在起往生念，是不是有世俗念？有，因为有对比心。因为在净土或问里面讲，要有什么心愿取舍，取舍。他说心愿取舍，那不是对立心吗？他说要啊，有心愿取舍，有心向净土，厌离娑婆，有取有舍，然后慢慢到无取舍。我们以一核心专注的求生净土，安住于正念，这时候我们对世间的心慢慢爱着，这才是一个净土的感应。假如你在求生净土的时候，带着更因为不得已，你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有对比相，舍此就彼。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对立心？这是不是凡夫的染污心？是。但这个染污心里面隐藏的修行的次第因果在里面。我给你起一个取舍之心，但我的取舍之心在我的这一套法门当中，会慢慢远离世间的取舍。你的取舍心会越来越清净，有没有听到？你的取舍心会越来越清净，你千万不要念佛念到越来取舍心越来越重，你不能念到越来越取舍心越重，你一个取舍心越少，到最后化解就是说，当我越了解凡有所生必有灭，有生有灭必生死，有生有死是在说我。所以一念求生，到最后舍一切染污的生命心，这是无生而无生，真正净土的感应出来了。那生而无生，无生而生，依于众生于心净，故国土净。这时候随你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你就要现出一个清净国土相。就像我们今天随个人的努力，这个环境慢慢干净，有没有？的确干净哦，的确变了，从早期很破落啊，很糟糕，一步一步一步一来，这都是众缘成的，都无自性，但无自性却有不同相，所以心境就会随你的心境程度现出你的国土境，那就这样。那我们这个心也是如此啊，我们这个现前这个心啊，其实一切法它是平等。那我们自己起心造作产生执着的时候，在一个现前一念心啊，随自己颠倒有其他九诸界出来，但一界里面是不是平等？所以有差别，就像说你今天做好梦做坏梦，做不同的梦，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梦境，其实还不平等。平等好梦坏梦不是那个颠倒性吗？那虽然好梦坏梦不同，但是 虽然是平等，但每个梦境给众生的分别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我不管你起心造作怎么样，都无非是那一念心所造作的世间相，不是吗？梦境里面的不管身心世间、国土世间，都不离开你这个心。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刚才谈的，就是在这个理念当下，在一念集聚三千法界，就是我这个人法界乃至畜生法界一切法界里面，其实现前的缘起因缘就能跟其他法界互动。你看这里面，如果大家如果好好把这个法弄清楚，还会产生什么价值，你知道吗？你当你现在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为什么只能跟一些特定的人沟通，你知道吗？是最大原理是因为你执着。好，我们现在有些动物，有时候我们跟动物、有些人跟动物就合不来，其实这里面跟你的慈悲心也有关。我们不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士，很多动物受伤不会保他别家，就保他家，不会保别的家就保他家。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会伤害这种动物，那动物好像有一种感觉自己会往这边来。好，你看那个动物啊，那个、那狗被抓去要屠宰场的时候啊，好，要把它用死的时候，只开车快到，狗就开始叫了。他竟然知道，而且你看那些经常在抓狗的狗会，有些狗就是特别敏感，这些人好像味道上就知道这个是恶人。动物有时候是这样的啊，所以有些是我们自己的形成。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心平等的时候，我们一旦自己的那种心平等，我们跟很多众生就开始沟通。这个沟通在你把内心的妄想分别给那个篱笆给拆除，所以菩萨会不断在拆除自己的妄想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跟众生产生沟通？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只能跟一类众生，某一个顺我们的心或是顺你的习性的人沟通的话，你的面很小。第一个、其实你应该想的啊，众生难度，我们像有时候都觉得众生难度，其实老师讲一句话，你给油了。我讲实话，其实是真的是这样的 啊这个问题，我们的对立心呐、我们的挂碍执着，你无法进入对方嘛。像虚空能不能进入桌子椅子？对，因为桌子就是占虚空，椅子占虚空，任何东西有没有离开虚空？虚空有没有跟它对立？没有。你离开虚空，虚空是虚空，你来这里，虚空还在里面，他普入一切法性里面。为什么？他无所得。其实我们现在讲归讲，当然在世俗地我没有分别啊，现在人不容易。那为什么第一个现在人是刚强难调？你怎么会碰到刚强难调啊？因为差不多嘛，刚强难调都很难，华姐好苦啊！你的苦比我苦，我已经够苦，碰到你更苦啊！他也很苦啊，碰到你也很苦。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是这样，那种格局一直没有出来，因为我们产生太多分别妄想，所以造作诸种业啊。好，这个一念三千法界互济的圆融实相的原理。转到最后就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是即空即假即中。那这个即空即假即中是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我简单的讲说，它既是空，就因为一切法即便现前在你身心一切处啊，都是本质无自性的空。即假无自性在何处显？无自性在一切法性法上显。一切有上有墙，有些东西，因为离一切缘起不谈空，空是就一切法处谈它的极灭性来谈空的，所以谈空没有割离一切法的独立空，谈空一定是就法谈空。所以这样，但我们在谈空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切缘起的假象来谈？那我们在这个假象当中又能中，中就 始终不离空不离假，就是不偏空 不偏假啊，就是我们用这个很重要观念哦。唯有你这个观念，你现在动中修，你才修得来。我能同时面对一切境界，该忏悔则忏悔，该供养则刚供养，该请佛则请佛。我在一切因缘当中如实尊重，但一切尊重当中皆不离开自性为空，即空即假，实为中。你要有这种能耐，你这个时候才能要拜下去，一切就有；起来观的时候，一切皆空。你们点两句虐待自己，弄到不要啊？到底是空还是假？有还是有还是没有？因为你在拜的时候又要想有，拜完了又要想空，你们用到不要你不是空你？那这个怎么分呢？不是，即空即假即中，没有分开的，没有分开的。你必须要就现前法要融得进去，我的空在何处？就在缘起处，缘起处当下就是空，中道第一观。所以你能有这种观念，在融到这个境界里面，你即便你现在供养佛，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所谓修空观，并不是一直在催眠空。我们修空观的最核心的要领，其实它就是实相嘛。实相就是啊，它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好，当我在虔诚拜佛的时候，我在虔诚拜佛的时候，拜完佛我会得功德。第一个有功德，有我有拜，对不对？我现在就开始拜的时候，我想，那到底谁是我？我也在拜，我正在拜哦。可是我遍观实无我。我不是要你勉强自己，我不是要你去变，因为实际上你化解遍寻一切法找不到那个我，那个我体。我不是要你在按明明有，不是明明有然后自己要不要，因为要观空才能解脱。不过明明有了啊，那只是因为要观空才能解脱啊。能理所理性空气，有没有人在拜？有啊。要不要空？要空啊，不然不空的话不能感应道交难思议。那学佛学到最后就奔破体啊，就越来越背离世俗，世事俗法就啊，明明有，你们这么说没有，那只好自己啊，都无连自己都无法说服，拜的都无法说服。道理我知道了，啊，明明有了，啊，那真没办法。好，我们讲你明明有，你告诉我你如何说他明明有，你跟我讲。不，当然假有我们知道啊，怎么个假法？我们现在就是观念的养成很重要啊。我们不是佛不会讲说，佛你为什么说有？你哪能点点？这个空，否则你会轮回六道。哦，这样啊？哎呦，我怕轮回六道。好，空空空空。哎，奇怪，就是有啊，不是？现在佛法告诉你都是很理性，你说有。那你跟我讲有在哪里？是不是有这个？没有呢。啊，就像那个虚身啊，有没有老死？有老死啊。老死从哪里来？从身啊。哎，如果没有身会不会老死？没身为什么会老死？哎，没身没有老死。那为什么会生？因为生就是造作啊。哎，有才会也生啊。啊，如果没有有会不会生？没有有不会，讲到最后正果，就这样，就这样正果了。我们闹了老半天不正，太刚强蛮条，啊，闹了半天都不讲完自己又拉回来，他不是，他们很如实的，啊，真的没有啊，不是我被佛陀说服了，是佛陀引导我观察，又观察那个我想要有的有不来，就这个。你如果用这个真实道理，我现在没有，我本质没有，那有一个我在受苦。为什么受苦？这里面隐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颠倒。但实际上没有，但有没有作用？好，我就开始了。我知道有作用，但我这个作用要往清净的功德处，但我不要再去颠倒， 我能观察他的缘起，我不落断灭，但我同时不观察他为有，因为他本来没有。我同时知道我礼佛有无尽功德，但我知道这个功德正因为是缘起物质性，这中间没有任何委屈哦，我只是符合他原来真貌真相而已。我用符合他原来真相的心情来修一切法，缘起有善有恶，但我为他从善到清净，那善到清净的最主要源头是如实知道也自相，所以我开始相应实相，广生一切差别缘起，从这里清净缘起当中开始离开以无明相应的烦恼缘起，开始远离。我从以颠倒遍计执性里面慢慢远离，到最后由依他起的产生的遍计执我不要，由依他起所观察到的缘真实我真的，有没有离开依他起的缘起？没有，就这个道理。哎，哎，
弟子是这样想
了，
弟子觉得说有这个空，这五蕴所聚合的这个我是有的，所之分所组合的这个我是有的。
嗯，
对，
好，
是这样想，就是说那个有是组合而有的。
嗯，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说组合那个，因为这里面你在依经典里面，因为要看你依什么程度的法在讲。因为在一切有部里面就谈到我空法有，我是空法是有，可是在大圣的看法他不是就讲说，我们不是与其师弟你有去听吗，我们不是有讲众生原始法原始无缘大师，这个无缘大师的意义在哪里？不但是我众生和合的普特切流无，连那个和合普特切流的我执啊，那个法也空。因为要是因为这个在中论有机会，你再看一下中论的道理，中论的时候他就有部分就破到这里，你看啊，他讲说我们为什么讲无我，众法生灭，有生灭法所以无我，对不对？众法生灭所以有无我，对不对？但问题是谁生谁灭，若法有能有实生实灭，他所成的我应该为真我，知道？法如果真有法生灭，诸法和合的我，我虽然是就好像说木材，如果是真的和合出来的桌子，就算是和合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来自真的本质来的，因为它的本质是有一个它的材料是真的，所以后来组合出来就算空也空不彻底。为什么？因为它的来源有真的内涵在里面，这是我空法有的思想里面，所以它破不彻底。后来就讲说如果实有法，因为我们看到说我没有，但有法生灭，那现在中论就说谁生谁灭，
因缘生因缘
灭，那什么因？这就马上，所以说中论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所有的问题了。因为如果你说有一法在生命，因为这个观念，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这里现在没办法谈，有机会的话你来听一下我谈中论，那里面都有提到它破因缘的。我们谈因缘生命是有因，因如果是实有因，因缘不会生另外一个果吧？为什么？因缘生灭的因如果是实际因缘说法，它只是在讲一个原则，它不是讲实有自性因会生个果法。如果实有自性因不会生果法，为什么？如果因缘可以合，比如说一个法跟一个法能合，表示这个法本身能失去其自性才能跟人合，如果这个法有自性它不能跟人合，所以因缘众因缘要能合，一定是这个法本身早就无自性，所以法若能生灭而成就一个法，这个生灭是假因缘和合方便名为生灭，本身是不生不灭。若它有法生，这个生如果你定为实有生它就不会灭，如果它实有生而会灭，自相矛盾。所以看众法合，我们讲到比如说我们佛法不会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我们一般在破共生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有二法实有，和合生第三法，这叫共生。可是中观讲共生是不可得，我们讲的是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灭。那所以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灭，所合的一切法本身是自性寂静，但有缘起相，实无此法，此法假法，假法和假法，假法和假法生起大法。可是实际上假法非真实法，非真实法和合非真实生，这道理在这里。如果真有法可合，这会互相矛盾，因为真法不能合，能合则非真法，就这个问题。好，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这个务必你要把它追彻底，因为你追彻底，这个管理就管得来。否则你啊，就刚才讲了啊，明明有，你跟我们讲没有啊，弄到外面的鱼吃去啊，啊，知道天天，所以很多人很虔诚修啊，啊，没有没有，到最后弄到自己学佛的人，本来我不是讲到以前有人皈依以后啊，早上看到猫啊，就觉得很怪，就师父啊，我自从皈依以后起来就看到猫。那怎么会这样？我说我就跟他开玩笑，等一下让我入定观来，我哪有入定观呢、啊？我哪会这个？我就想哦，你起床时间跟猫一样，希望以后你早点起来，你就不会看到猫。就说哦这样啊，对，那不更直接嘛？嘿，还没学我看到猫没问题，这学我看到猫会有问题。啊，所以有的人学我学到这样就很委屈了，因为是非判断变成本来学我是增长智慧，越学越笨呢。真的，现在很多人学我是越学越笨的，他们学外壳的。好，本来般若没学到，到学到无辜粉是般若，什么人都该吃，谁跟你讲胃肠不好的不要吃五谷那么多了？好，那我们的钙离子非常好，现在什么都钙离子。把钙离子当波折去了，你看，有拜钙离子很有用啦，也许现在很适合啦，但不是每个人适合，因为它不是波折。你看，还有自信的东西，还有它某种志向的话，它在升起生灭法上，它一定会有彼此顺应跟不顺应相会出来啦。可是你看，我们这样学的它，哎呦，对波折都没那么仰望，对钙离子是很仰望的嘞。哎呀，吃这个一定好，一定好，这是，哦，这不叫其上面教我嘛，不在佛教没有讲到这个、啊，哎，这个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其实到最后，我们就开始会把宗教的心情那种免自我勉强的，把它扣在很多事情。很多人只要给你一个理由，你就不能从缘起的角度去看，啊，就开始产生迷信，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我有学到越学越笨呢，哎，大家真的。以前啊，不学佛的时候，我斤斤计较那是为烦恼；现在学佛以后，什么都不计较，那是为愚痴。他不是放下的不计较，他是也不知道怎么抉择啊。嗯，所以有些道理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以后，你如果发觉你在现实境里面，有点怪，好像使不上力，把它弄清楚，把它弄清楚。所以刚才谈到那个我空法空啊，因为那个声音不一定录得出来，不过也许以后有机会用写的哈，不管有时候能不能马上回答，你可以不断的提，因为这个好像看起来跟这个无关，其实这我就是我今天讲这个法，因为其他部分有人注解啊，也注得非常详细，但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最好是把最核心的理观看能不能弄出来啊，弄出来下面那个其他人就比较容易了。一定要抓这个啊！好，一心三观，在现前一切法当中，能观空、观即、即空即假即中，啊，能在现前缘起刹那假象当中，知道它无自性，既能知道无自性，这无自性的无法是无在何处？无在一切缘起处本身，既说缘起就是无自性，哎。好，自信不可得。
自信是什么样的一个自信？
好，那很有意思。好，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自信不可得。我们什么叫自信？顾名思义，叫自己的信。注意啊，哎，没问题，你这样，不然我们快结束了啊。这个自信叫什么自信？自信的意思就是，因为自信另外一个相对边叫做缘起。 一个自信自己的心，就是不带缘，不带缘不会因为因缘生灭而退失掉。所以在藏传里面，他要观空的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对自信的定义。因为这个自信的定义，就要先知道自信的定义。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定义拿来观察法，也就是说，当这个东西你认为有，都要符合你当初认为的自信。结果发现我遍观五蕴我当中不符合我的那个自信的定义，所以化解无自信。所以你要先了解自信。那自信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他的自，你如果顾名思义，自信就是他不带缘，他自己不带众缘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个东西叫自信。那因为不带缘，像我们来，因为要走由其他众缘来，所以只要任何一个缘稍不要灭掉，稍改法就变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有人要骂你啊、我这样讲，你好糟糕，哎，我很讨厌你，你骂不到我，骂不到我，你可以这样，为什么？的确骂不到你，为什么？当他在骂你的时候，你的血液已经循环到另外一边，只要有时候那个原来的我就不叫我，所以他骂的就是那个之前那一个，而且他那一个是谁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骂，所以他骂。骂不到，因为那个我不存在。你为什么被骂到？因为那个没有我，你把它找出来让他骂的。我们，你说我们看起来现在没变，那没变我为什么会老？短时间看是没变，刹那之间都在生灭，所以才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之间都没有一个暂时稳定的。为什么？众缘一改，法就不同。但自信有没有缘在改？因为它自信就是说它本身具有不变异。常意自信就有不变跟常的意思在。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他没有缘，他不带任何缘自己存在，但在法里面找不到，世间找不到那一个只有一个法的东西，不需要众缘的，找不到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任何法里面找到有没有那一个不带缘的，没有。那凡是带缘的，一谈缘起，当下即空，缘起处即空，不要去空它，缘起的就是空。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观法当中，就在缘起处，我们呢在缘起处观察到说，内心在面对一切缘起，内心就有一个自然能接受的，就是说因为那个是熏修成熟的，凡知是缘起，内心空意就在缘起处带进去。只要我知道它是众缘生，我就知道它无自性。这个是熏出来的证件，这不是被催眠下，而是你不但在道理上说服如理思维以后，心开意解的稳定。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我们明天再继续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